愿大家平安。过去一个礼拜，我想蛮多来 VBS 来侍奉的弟兄姊妹，应该现在还在疲惫当中。那我想有同工，应该昨天睡了一觉，今天重新得力哦。那我每天就会看看他们，然后跟他们，有时候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呢，也知道他们的辛苦，但是很多孩子。我在这边可以认识神。据说早上说的，哎，沙克他们不在哦。据说那个 Connor 还在 VBS 里面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的小 Connor 哦，那非常感谢神。今天看到他，我再来问他，就认识这个小小孩怎么去接受耶稣基督。那今天的信息刚好是跟这礼拜的 VBS， 我看大家蛮忙碌的，这些同工每天早上可能8点多，那一直到12点半，那要跟孩子，我想跟孩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那今天的信息是军人、运动员跟农夫，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有没有什么感动。那对我而言是蛮激动的，虽然我不是军人啊，但是我们现在拯救雷恩大兵，至少我是中间的一个。拯救雷恩大兵是军人的事。那我喜欢看战争片，我那师母就知道战争片我非常喜欢看。那虽然不能到前线作战，但是我很向往那个生活。那运动员，其实我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到教书都一直在运动。那等一下我们会分享。那农夫，如果你有看网络文章的，昨天应该 post 上去了。我这边写的网络文章是写农夫哦，因为我爸爸当了50几年的农夫，我是临阵逃脱，但是我对农夫是了解非常深刻，因为看到爸爸在一生在田里面忠心的工作，忠心的侍奉，他把种稻子、种水果看成是一种侍奉，所以这三样其实对我而言。感触蛮深的，我不知道你的战斗力能不能拿出来，很疲惫，但是我们把战斗力拿出来，这三样都需要战斗力，需要持续那个战斗。所以今天的这12节的经节，那军人、运动员跟农夫占了一个很重要的篇幅。开头其实我今天就没有任何的字，就是三个图片，草莓组、水蜜桃组跟芭乐组。芭乐我想有些人可能不太知道，那我个人在牙齿好的时候非常喜欢吃芭乐，现在牙齿比较不好，不是说牙齿不好，现在那个芭乐虽然怎么舔还是有一点点酸味，所以对我的 gum 对我的牙龈还是会有损伤，我这遗传的牙周病，所以芭乐我现在只能控制的不能吃太多。那最近还是有跟一些人在讨论，我现在就不用年纪来分了，我觉得用年纪来分不公平，就说啊，这50岁以上的就是芭乐族了。我觉得50岁以上还是有非芭乐族，所以我现在不能这样。然后什么这个30到50就是草莓族，什么叫芭乐族？芭乐族就是外面非常那个皮非常坚硬，那个心里面也是会不会受到任何环境，很轻易的就可以打败哦。所以芭乐族意思说外面跟内边里面都是非常坚强的，就是可以忍受环境的这个冲击，跟今天的经节很有关系。但是我现在不要用年纪，这是以前，我发现最近这样好像不太公平。那草莓族到底是怎样呢？草莓就是什么？草莓就看起来非常好看，然后呢可是你一压就什么，一压就会扁掉嘛。草莓就是一压，你们都知道啊。但最近不是最近的，近3、4、5年，我开始去采水蜜桃之后，发现水蜜桃是最近的。有一个那个文章写，其实现在的人可能蛮多都是水蜜桃族。什么叫水蜜桃族？你放在那里都不用管它，自己就会什么，就会软掉，就会没办法。所以我现在不用年纪哦。但是我现在就想说，不管你年纪多少，你可以思考说，我到底在承受这个环境的试炼，承受环境的挑战的时候，我到底是哪一组？大家都要想哦。其实我真的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尤其在最近的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挑战，那我自己当然有一些挑战。 在这里面怎么去看到说神透过他的话语怎么让我们在不同的族类里面可以慢慢晋升，可能都成为巴勒族。环境挑战可能有很多的苦难试炼的时候，我们抓住神，然后里面跟外面因为什么就可以胜过。我是希望今天可以把这个信息能跟大家来分享。我看到我儿子娜很高兴，很久没有看到我儿子娜回来。好，保罗要继续对提摩太说什么？我们已经快进到尾声了，好，就是提摩太后书快结束了，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这两卷书里面对他所疼爱的提摩太，对他在属灵的这个孩子，他一直是非常挂心的，但是也希望那个透过他的这两封书信，透过他的关怀，能把这个可能是三十几岁的，对他而言，对保罗而言还是小小孩哦，还是一个年轻人，可是他就希望能透过这两封书信能提携他，跟他一起同行。那其实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我最近在想，其实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其实可能也是我对你们要说的话。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我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心，把这些话透过自己的感动，透过保罗所写，然后自己的领受来跟你们分享。那我希望你们能领受，就是今天讲的这几个信息我们可以领受。那经节是十二节，破虽然刚刚弹琴，但是有人说张哥好久没听到破读圣经，那好，我就上礼拜又有人说好，那我们请破帮我们读，好，就一个人读就好，我们安静来听。那么一起低头祷告。这么感谢您，在过去一个礼拜看到许多弟兄姊妹忠心的侍奉，看到这么多的小孩来到神的殿中，可能从两三岁他们就可以有这样的福分，可以认识神，为这样的福分，为这样的侍奉，为这个教会可以让神使用，献上我们的感恩。神，今天你再次用你慈爱的呼声来吸引我们，呼唤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神，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在世事烦扰的时候，我们能胜过这些搅扰，胜过自己的软弱，能胜过外界的诱惑，单纯的心，渴慕的心来到神你自己的面前。神，你爱是这样的丰富，你的真理从古到今是这样的不改变。主，你的福音带出来是这样的大能，让我们在能力当中，在你的能力当中，让我们能胜过软弱，让我们在奔走生命的道路当中，因着你的话语，因着神你自己的同在，因着弟兄姊妹的同行，让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丰富的，也许是有挑战，但是我们要靠神胜过。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在你里面学习忍耐，在忍耐的功课里面 自己生命被塑造被改变，可以享受在世上你要给我们的荣耀，在将来也可以跟神你同享那永远的荣耀。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再次聚集我们，谢谢你把生命这样一个活泼的一个生命活泼的气息赏赐给我们，愿我们能破碎自己，安静自己，拿走所有的骄傲，谦卑在你的面前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下按一页，在第二章第一节，其实可能是连续前面上礼拜的信息，但是保罗其实在这边可能是变化不是很大，就是说他跟上个就是第一章的信息其实变化不是那么的大，但他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可能在某些基要真理，包括救赎，包括死复活这样的信息，它一直在重复，但是在重复的外面，它带出来是对提摩太在不同，可能在生命里面的学习，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提醒跟祝福。他开始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其实以前读可能觉得这好像不是重点。重点可能在后面，军人啊，运动员啊，农夫上面。但这次因为最近的一些经历，这里就让我安静的在第一节就把心安静下来，更多的去思考说，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用这一个很疼爱的语气说：“我儿啊，我亲爱的孩子，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其实你要知道说，这些信不只是提摩太在读，提摩太收到之后应该会读给弟兄姊妹听哦。所以就知道说，他我儿啊，不只是针对提摩太而已，应该所有的他所关怀的，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包括现在的我们，都应该能享受到一个慈爱的属灵的长辈父亲对我们说话。所以说今天在挑战当中，这句话这次我花很多心思在第一节上面，你们享受到保罗要说的，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基督耶稣，跟等一下的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如果你们爱读神的话语的，这里面鼓励你去想，恩典可能是我们刚强很重要的一个源头。也许我们都一直在读哪些是知识，哪些可以读到新的东西，对某些人而言喜欢读神的话，可能都在想说新的学习新的看见，可是可能是一个很老掉牙的东西，就是说恩典上面你要在恩典当中刚强起来。所以原来是恩典会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在恩典里面。恩典就是什么？白白得到的，我们没有付出什么，白白的得到的。那恩典应该在生命里面常常去思考，我若有挑战，神的恩典能不能帮助我胜过？我有迷惘，神的恩典可不可以让我找到方向？所以保罗开始要讲很多，他就对提摩太说，去思考恩典，我希望这个神的恩典能让你找到那个力量。那当然在这当中，恩典要记得说是白白得到的，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所以今天蛮多在座的你我非常聪明，很会念书，很会用自己的那个能力来处理事情的，很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去追求你的幸福的，回到这里说，如果是恩典就不是靠自己，如果是恩典我们就应该要学会谦卑，因为恩典绝对不是说你做什么去拿到，那就不叫恩典了，那是报酬。所以保罗说，你在恩典里面学会谦卑，然后你在恩典里面不要惧怕，因为如果是恩典就是白白得到，恩典就是我不要神也会给你， 我们知道在纪要这里有自然恩典，阳光、雨水、空气，这些神都是白白给我们。你今天说我不要呼吸，啊，神就是要给你空气，所以你也不得不呼吸哦。我说那个恩典，一些普遍的恩典，你我随时都在享受。那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我希望十二章第九节对今天在座当中有一些人在面临挑战的，十二章九节对特别对你说话，好吧？我们一起来大声来读来。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今天有没有遇到挑战？挑战不一定是生活的挑战，包括简单一点好了，之前有听到一些人说读圣经我读不懂，那读不懂的结果就是我就不读神的话语。那可是这不是很可惜吗？如果你觉得在读神的话语上面我软弱，如果了，那我软弱啊，我没办法 discipline 啊，我智慧有限啊，那你可不可以这经节不要说一定遇到很大的挑战，包括这小小的一点点的问题，可不可以在这经节里面神灵恩典够用？那其实我在研究所的时候，自己在这里读书，有时候会很挑战的时候，因为你们也知道我读第一个 master 的时候，那个统计不是我学过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念书第一个学期是非常非常挑战。那时候就会把一首诗歌，就是你的恩典够用，主耶稣你什么恩典功能，就把那个拿出来唱，在这里面从这个经节得到激励。那这个经节其实对我自己在生命的过程就很重要。再往下按，是不是电池不够？好，再往下来。那第一节还是前言，第二节其实还是前言，因为我说过中间他重要的可能在底下，在等一下要出现。那前面他说恩典，他说恩典让我们能力刚强起来，然后再来第二个他就说，今天我跟你讲的提摩太你要继续传承下去。第二节可能以前我也没有那么看重，但是这一次就很多的感触在这里面，我来念了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其实今天的教会应该把这一节看成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呼召跟使命。如果在当同工的执事长老们，请多看这一节，包括团契的 coordinator 请多看这一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所以保罗忠心的教导，那保罗忠心的教导就说，提摩太你也要跟随我的脚步，忠心的教导。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贝，今天你将来会遇到困难，你自己要在这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激励，而且不止得到激励，你去牧养的这些弟兄姊妹应该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那你也要去教导。那你要去教导的过程，你要去找能教导的人，你要去寻找能教导的人，然后你要把这些告诉他们，你要去把信仰做传承，你要去把神的话语的教导看成是生命很重要的部分，但是不是你一直教哦，你要去寻找今天教会华语里面到底谁是可以有这样的使命负担，是忠心的。那这里当然是说能，其实跟能力有关，但是我一直说华语的我不担心你们的能力，我只担心你们愿意的心，我只担心你们能不能忠心，就像这里所说的。第一节说恩典，我希望这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领受，每一天都去享受恩典带出来那个祝福。那第二节保罗就说，不要只白白享受恩典，恩典要带出使命，在恩典当中你要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因为使命其实是一个祝福。那礼拜五有跟苏牧师在开会哦，苏牧师礼拜五虽然是 VBS， 苏牧师都在外面跟这些家长跟孩子一起分享，那去关心，但是礼拜五我们还是找个时间一起开会讨论。 那苏牧师就继续上一次在华语的分享，又提到说，今天教会我们能不能带领更多人远离个人主义跟消费主义，哦，他还是再一次的提醒。所以今天教会蛮多是个人主义，我要怎样，教会能不能供应我，我要怎样，我的家庭要怎样，教会你就按我的需求要给我吧。那消费主义就说，我只是要坐在这里，我已经跟蛮多的弟兄姊妹说，不要当消费者参与侍奉。在华语我常常跟很多人分享，那我还在等候，我没有说像以前一直逼你出来，但是我在等候。所以这里保罗就是告诉提摩太说，你已经知道我忠心的教导，你已经听见，而且见证人保罗说很多人跟你一起听见，所以提摩太有一天你忘了的时候，你应该也会有这样的图片，而且其他人应该也会一起来提醒你说，当初我们一起听保罗你属灵的爸爸教导，今天请你持续。所以把很多人连结在一起。所以我要问大家说，你愿意吗？你有听见神对你说话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参加团契，参加很多的查经，主日报听了多少，敬拜赞美里面都有神的话语，周间可能你在 开车的时候，收音机都在讲神的话语，你可能打开报纸，打开 internet 都可以听到神的话语。没关系，就把它消掉。好，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去思考说华语的意象。我一直提醒，哦，我说今年年初我就跟大家分享说，华语其实意象非常清楚，意象就是五年十年后华语所看到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图片到底是什么。 Vision 你不要把它想太复杂，我再说一遍，哦，Vision 就是神给华语在五年十年你看到的那个图片是什么。那我现在就用一个简单的，神带领很多人到华语，如果不认识神的，我们希望在这里可以认识神，如果已经认识神，在这里受到装备，但是重要的我们要把这些人送出去，送到世界各地让神来使用。所以看到图片，从华语出去的在世界各地用着爱心，用着神的话语，用神的真理来帮助建造很多的人，这是华语的意象。我们的意象不是在这里享受，不是在这里你好我好就好。所以如果你在这里，我希望都能 buy in 华语的意象，这是我希望见到的。今天所有在座参与华语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意象是一致的，意象要传递，那大家要在意象里面一起让神来塑造跟带领。好，我们说刚刚保罗前面两个的前言，其实我以前真的只是在看后面这里，那这一次我再来提醒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自己提醒，要跟你分享恩典非常重要，恩典带出来使命，这个使命是一个传承的使命，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代代相传的一个使命。那保罗接下来进入主题，我说读到这三个主题就很兴奋了，其实我这礼拜是在这三个主题上很兴奋。这三个隐喻，隐喻就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在圣经里面神非常看重隐喻，隐喻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包括可能葡萄树也是刚刚的敬拜赞美的诗歌里面，葡萄树就是一个隐喻，我们看得到葡萄树，那就知道枝子跟葡萄树相连那个意思是什么。那如果看到军人，看到赛跑的选手，看到农夫，你大概就知道你的图里面，你的头脑里面应该有这样的图片，那神就透过这边要带出来很宝贵的信息。所以圣经里面 metaphor 是占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这三个隐喻带出来不是光读隐喻就好，神的百姓应该是享受荣耀，但是在荣耀的过程学习忍耐，在做当中我们要学习忍耐，但是有属世就能享有的荣耀跟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我们可以去享受跟抓住。好，第一个，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说我很喜欢看战争片，那战争片里面我想 蛮多人的、可能会喜欢战争的过程，但是我比较我个人呢、蛮喜欢看那个训练的过程，一起跑步啊，在沙滩上面跑，那个爬来爬去啊，那被虐待。我不是说我喜欢看被虐待，因为那个 SEALs 那个海豹，一定你看每一篇都有他们被虐待的情况哦，哦被打啦，被怎样，然后在里面锻炼那个坚强的那个意志力跟体魄。所以包括操练的过程，包括战争的过程，包括你的使命目标是非常清楚的，然后你要顺服服从，然后你要怎么样跟元帅同心，他命令下来你要全然的遵守，不能有自己的意思。当然电影里面常常会演主角就有不同的看法，那不同的看法就带出来，那个元帅最后就会说啊，原谅他了，大概都会这样，但是我想日常生活比较少这样。那这里其实精兵就是美好的军人，就是好的军人。所以保罗不是说我们当兵而已，说我们要当好的军人。好的军人其实就三样，他们好的军人应该要一起面对挑战。刚我说的可能在战争的过程是有很多的挑战，你遇到苦难，苦难可能比挑战还大，可能肉身的苦难等一下我们会看。但是再来他说不要，你如果是当兵，不要让你日常生活的吃喝要做的这些事来影响到你在当兵里面要进行的那个使命。今天蛮多人可能都有当兵的意志。 我想我们两年前三年前华语的主题是军人，当神的一个军人，叫一个属灵的军队吧，我想应该是两年前。但是我们都知道要当属灵的军队为神作战，可是我们还是蛮多在生活的事，生活的这些琐事，包括一点点人对我们说的话，包括自己孩子今天可能身体不舒服，包括在上班，包括可能在运动里面没有办法 discipline， 都会影响到我们作战的一个心态。那保罗就知道，保罗说不要让这些事物把你缠绕住，其实原文就是把你绕住，让你在这里面跑不出来，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其实军人不应该这样，但是保罗就知道说提摩太你会这样，我们都会这样，但我就用这样的提醒你，因为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讨神的喜悦。如果神愿意我们把所有的重担带到他面前，就希望我们也许真的是有这样要对付的，但是你不要在里面把自己越缠越紧，就交给神。因为有一个招你当兵的那个人，那位造物主，他会负责任的。好，所以我其实很喜欢看海报，虽然我知道我自己当不了。我们在当中只有最近的大概是 Johnson， 离这个最近，曾经有一阵子离这个很近，因为他真的是海军陆战队。所以我就看这个训练，然后看他们去作战，看他们的配备非常完整，就在里面得到激励，我看这就会得到激励。所以你和我要不要当个好军人，不是要不要，我们都是好军人。对不起我把它收回来，是说我们都是好军人。好军人在里面从训练、服从、专注、目标，然后那个是可能是三年、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抗那个作战。你和我是不是好的军人？我自己也在想。今天我有这礼拜我跟 Saving Private 那个 Private Ryan 的同工说，我们 Saving Private Ryan 应该是都是军人，那我们应该常常给大家预备一些东西，那个武器要预备好。所以我自己有在进行，要预备好一些东西。军人接下来就运动员，那运动员我的感触就比较深了。虽然原文那个和合本的翻译是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那我用和那个新译本比较那个翻译比较贴切希腊文，竞赛的人若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冠冕。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保罗都是我说 metaphor 就是看得到的，他看得到军人，因为军人在看守他嘛，因为他就在监狱里面啊，那军人就在看守他，看到了就军人。然后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都知道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在这个时候。那当我们当中有蛮多人喜欢运动， 那还有人要参加什么马拉松比赛，我们当中呢还有参加什么铁人三项。那我最近就有一些感触说，你们要参加马拉松，要参加铁人三项，很热心的去训练自己，可是回到神的话语，那我们不是也应该操练吗？也应该有那个跑马拉松的那个精神吗？我是在想而已。这里说到了按规矩，按神的规矩。其实在竞赛里面，因为我喜欢看以前啦，以前现在当然比较挑战，我以前很喜欢看奥运，那奥运田径赛我特别喜欢看。那其实在整个田径的过程，如果100公尺有很多规定，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些都是规矩，你要按着这个规矩才能参与比赛。100公尺我想你们都知道，那个要枪响你才能开始跑，那偷跑的不行。那100公尺绝对不能抢跑，不能换到别人的跑道，可能有很多，然后再来你不能去触碰到其他的那个赛跑的人的什么那个身体，不能触碰到。所以其实光100公尺可能就非常多的规矩，那你要能在这个规矩手底下，你才能参与这样的竞赛。这蛮有意思的，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今天你再多会跑，速度再多快，你没有遵守这个规矩，就是不能得到最后神为我们预备的冠冕。我是在思考说，保罗为什么会讲这句话？这当然有解经的学者就说，这个规矩包含从训练开始你就要守，因为你才能把自己的身体预备到最好的状态。我想包括食物你们都知道，包括练习我们等一下会看。好，所以这个规矩可能从开始一直到竞赛，可能一直到最后，你不能拿到牌子，有人拿到牌子最后不知道怎样被取消的，我想你们也看到过。那我想这我等一下会用我比较熟的来看，因为我桌球我比较熟，我赛跑是非常非常的不是说不在行，是非常不好。那桌球我就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这里讲的运动员可能包含从训练开始，从自己的饮食开始，从纪律，从跟教练的关系，你都要非常非常的遵守。那神如果是定规矩的，神如果是定奖赏，神如果是我们的教练，那你我当然就要在里面去享受教练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那我其实用桌球队来想，因为我从小就开始打桌球，那小时候的教练就非常严格。我跟你们说过，我5年级开始，有一些人在记得，因为5年级我们就不用考初中，我是国中的，所以5年级开始老师就把我们放弃，除非你要补习考私立中学，只要不考私立中学进到国中 全部一律放弃。为什么一律放弃？因为我们就每天打乒乓球。我从国小五应该是六年级每天早上7点多书包放下就到桌球室，一直打到下午5点，那书包拿一拿就回家。哇，好快乐的一天，真的是非常快乐。因为我们也没有考私立中学啊，那学校的那个你们也知道月考啊期期考，那个你读一读应该都 OK 啊。但是那练习非常严格，你可能觉得说啊，桌球就是这样。那我用大学好了，因为大学我们校队选的16个，那16个老师非常严格。譬如说135要练习，135练习你就是7点，就是7点要到，教练说几点到你就是几点到，教练说这一次因为在外地比赛16个人只能选6个人，因为经费有限，6个人就是6个人，教练不会说你排第7名就可以去比赛，没有这样。所以我们在比赛前一定全部16个人会来一个排名赛，常常在排名赛，那我都在第10名，所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外县市的比赛。外县市的比赛因为都很远，要经费。有哦，我有参加在台北市的哦，因为不用经费，所以那次我有去参加。因为我大概都知道7到10名之间，所以你就知道说教练讲的我们叫遵守。1年级进来，你无论是省运的 区运的选手再厉害，因为我们有一些同学是区运的选手，你一年级进来就是捡球。开始不是说我们就去练球哦，好，开始一年级的学长们在打，我们就旁边练习捡球，从捡球开始。你说我好厉害，我已经从比赛几千场了，教练就说你就是从捡球开始学习顺服，学习尊重那个前面的，这大二大三大四的。所以训练非常严格，教练的话一定要听，你自己要注意，你自己要把时间记好。那教练如果说今天用发球机发球，你就要练习。那发球机就说，这发球机教练你能不能把那个切球的那个速度放慢一点，因为那个发球机发过来那切球怎么打都打不过去。那教练说你就在练习，那切过来好像不是人发出来的，本来就不是人发出来那个球过来是非常切，你大概一摸到大概十分之一秒它就往下掉。但教练就是要你们在这当中去练习对球的感觉。那我就想说，其实今天保罗讲这样意思是每一个运动员基督徒 你就本身就是运动员，要有运动员受装备，你要是运动员听教练，你要有运动员说我要把身体状况调到最好，你不能练习的前一天比赛的前一天还去吃喝玩乐，然后没那个隔天就精神不好，绝对不能这样。这是从预备一直到比赛。那我跟你比赛，我并不是一个比赛型，我练习还可以，那比赛我就是不行，因为我的手比别人冰冷，师母就知道我手比别人冰冷，所以冰冷就一定要热身。可是我就说了，我已经热身跑了这个三场五场，手还没有热，那我的手什么时候开始热？上去比赛输了下来的时候手就开始热那手就真的，我大概每一次都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比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个人热身都非常重要。那教练就叫我们在这个场外一直跑一直跑，那你身可以，那想你的腿如果跑很多进来比赛腿也没有力量，所以那个腿的力量也是要练习。好，所以运动员，我想我们八月就要去参加篮球赛，我们华语的篮球队们，你们代表迦南出赛，要开始练习，开始每天只能吃那个，吃要调整，不要吃肥肉，这以前老师说的，不要吃那些会让你堆积脂肪的东西。第三，神的百姓像农夫。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些的 metaphor 这个隐喻你的感觉是怎样，我希望对每个人都有提醒。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应当先得粮食，种植的人先享受，这里意思是说种的人先享受。我就举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因为我看到我爸爸大概就是这样，我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他种稻子，种我说的种五十年左右，可能不止五十年，他就很认真，在这个事上非常认真。当然我们还有种其他的蔬菜跟水果，但是稻子可能是他最看重。那这里意思就是说你努力的，农夫要非常努力，农夫要非常有纪律，农夫可能要吃苦耐劳，农夫还要喜乐，因为农夫的工作非常的枯燥跟单调，但是农夫要非常喜乐。所以我爸爸应该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那神会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在做教导关怀，在关心其他人，可能在传福音的，其实那个果实最先尝到的都是我们。这里说的就是这样，你看到一个弟兄姊妹生命怎么得到改变，你看到一个人怎么愿意一生来跟随主，你看到有一个人在神的话语里面怎么越来越多的领受，可以对他的工作家庭带来帮助，那这个就是果实，你可以在里面先享受到。那我常常看到我爸爸，当我们家种的稻子那个谷粒是非常圆满的时候，我爸就是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他非常看重每一个长出来的荔枝，他就非常看重荔枝，然后如果这时候是稻子，他就非常看重稻子。我们很难想象，鼓励你去看网络的文章，我写了一个农夫这个主题，其实就是怀念我爸爸。那保罗接下来说，你要好好听，好好去想，也许我今天讲的这些话你现在不一定能懂，但是祷告求神给你智慧跟聪明，也许你现在不懂那没关系，等候，那你这些话语还是不能放下， 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说神的话也不是很好念的，就等候祷告，求神来带领你，赐给你聪明智慧。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以前的同事，他的妈妈以前是读了很多佛经的，但他有一天来美国的时候，就跟我这个同事说，他觉得佛经很多连语连那个字他都不认识，要注音在旁边，那可不可以有圣经可以让他读一下？就他读圣经，人家一个长辈，他说圣经怎么这么好读，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真的，他就说圣经怎么这么好读，跟他以前那个相比，真的，这个长辈最后就是因为圣经他觉得读得太懂了，他就接受了这个信仰。这是我以前同事的一个妈妈。所以接下来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看军人、运动员、农夫做一个整理。其实为什么用这三样？因为你需要尾声，你需要长期的投入，你需要操练，你需要有纪律的生活。没有纪律的，今天去想这三样的时候，怎么去想这三样带出来的纪律的生活？我爸爸每天早上4点多就是一定打开我们家的铁门大门，因为刚好我睡在铁门旁边的房间，4点多一定是开大门骑脚踏车到山上去，啊，7点多再回来吃早餐。我看到我爸爸那个 discipline 是可能今天你我很需要学习。然后其实我刚刚讲，只要目标清楚，就不会觉得枯燥，但是目标一定要清楚。那接下来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其实前面讲的这三样，其实就要预备到后面说，也许你会遇到挑战，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榜样，你要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他甚至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但是他复活了，他胜过这样。那是耶稣基督胜过，也是你也是我的榜样，我的榜样之后也是你的榜样，那我们就代代相传，从耶稣基督去学到说，这个军人，然后这个运动员，这个农夫，他们愿意操练，愿意委身，愿意把生命摆上，愿意吃苦耐劳，愿意忍耐到最后。然后这个其实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立下最好的榜样，你不要觉得你是第一个这样的。所以这纪念其实是记住，然后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 mention， 原文的意思说你不是纪念，你要常常去提，你去看这个希腊文的意义。那其实保罗主要还是说效法耶稣基督，享受他是福音所带出来的，享受他也是军人，也是农夫，也是一个运动员，告诉我们怎么去一生去奋战，而且不会轻言的离开的岗位。好，然后这里说忍耐，忍耐原文是持守，这是我们今天现代人最需要的。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们一起大声来读第10节好不好？来，大声来读，来。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所以为了前面讲的，然后他有4个字，我为选民。所以其实这4个字是可能是保罗一生的写照，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这些神所拣选的百姓。神拣选百姓可能已经是受洗的，已经接受信仰，可是有些人可能还不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其实有人以为这里已经是接受信仰的，其实保罗不是这样啊，保罗还是为那些我们也许神拣选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保罗就为他们持守到底。忍耐并不是说哦好苦哦，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持守到底。今天在工作，在信仰，在家庭里面，有一些人如果不能持守到底的，回到这句话去看，因为这些都是长期作战。所以保罗为选民，为福音的缘故，可以长久抗战，持守这样神给他的托付，持守这样的信仰，你我可不可以也学习这样？不要把忍耐看成是消极，因为这里是一个持续在这个信仰里面不有没有受到外面的影响诱惑的牵引。所以保罗又把刚刚第十节的这个救恩和荣耀做一个说明，其实11节12节我的认知就是说对10节做说明， 有可信的话说，这句话是 OK， 是很可佩服，你应该是全然的相信这句话，因为其实这是在这两本书里面很重要的有可信的话说，就说这是真的，这经过验证的。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必与他同活。所以这他在说救恩，就是说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我们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就是今天所说的，保罗在这里的救恩。那今天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保罗在提醒同死、同复活很大的一个挑战，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挑战是说，我们今天的死可能都不够彻底。我在想的时候，我们在死的时候并没有死得彻底，所以很多老我还在，我要的追求的东西还在，我的个性还在，我所看重的还在。所以保罗又在这里提醒说，这里很重要的救恩是你要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那罗马书六章三节我就不念了，六章三节跟四节。所以鼓励大家去想，你对死的观念是怎样，你救我、老了我、以前的我、不认识神之前的我，那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榜样，因为保罗的忠心的侍奉，因为前人把福音传给你，那你看到他们的榜样，你自己愿不愿意在死里面让自己死得更彻底？我的骄傲、我的个性、我的脾气、我的看重、我的价值观、我的生活、我所追求的东西，同死然后跟耶稣基督同复。然后荣耀，其实荣耀在这里就是保罗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是十二节的前半部，我们若能持守这样，将来可以跟神一起作王。其实我也不太想说用将来了，其实现在就应该有这样，就神给我们的荣耀可以跟他享受，掌管这物质的一切，掌管神所创造的这些万物。那其实创世纪一章，你们我们今天还会上创世纪，还会上哦。那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你们都上过，其实神把那个王的管理早就给我们了，在圣经的开始就给我们，只是我们忘掉了，不是要管理吗？可是我们今天被这些事所影响跟管理，反而是倒过的。所以我们若能忍耐持守到底，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是神在很早以前就给我们的。那今天在世上，我们有没有享受作王这样一个尊贵，为神的国度、神给我们的君尊的祭司，君尊就是君王的那个尊贵的地位。 这其实基督这里都有伤，神已经把那君尊的祭司的赏赐给我们，所以就是君王的所谓的管理、所谓的供应、保护，神都把那个使命给我们。所以如果能持守到底，今天的这些弟兄姊妹轻看这些，因为我不是在你的环境里面，我不能说我了解你，但是我试着要跟你一起同行，试着要把神的话语带给你帮助。这些软弱会过去的，那让神那个王权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就跟神一同作王。那其实在这几节里面，你可以想到过去，过去有什么接受福音，过去怎么去思考耶稣基督为我的摆上，然后过去神怎么透过话语来教导我，然后过去我受洗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现在我那个新的生命应该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应该持续在现在，喜乐平安每天都会讲的，智慧能力你们每天都会祷告都会说的，那应该带出来是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可能比较少人去讲，那应该带出来一个胜过环境那个忍耐持守的心，那我们应该在今天现在应该要享受这样的神同在，我们就能持守，那将来是荣耀。所以其实过去、现在、将来这里都有提到。结论，我们都是军人，那我们其实喜乐，因为我们目标清楚，然后我们要忍耐持守到底，不要走走停停，不要受世界那个短暂的诱惑所影响，因为赛跑、农夫还有运动员，还有军人，可能外面都有很多的诱惑，说来吧来吧，不要这样的，很苦，但其实不是苦，你知道目标清楚，应该是喜乐。那保罗的生命是为了把救恩跟荣耀分享给别人，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我们把祝福带给别人。 那华语希望看到更多人愿意被装备，愿意更多人出来教导，华语需要更多人出来教导，因为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向就是这样。所以华语弟兄姊妹们要站出来，不要当消费者，因为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向就在那里。那你不能说意向在那里我们不要做，那就不叫意向。那你我的生命跟生活，我希望见到大家都能持守喜乐的持守，那不要把它看成是很难过的忍耐哦，其实是翻译的问题，其实应该是持守坚守下去。好，回到第一节的恩典，我还是要想回到第一节的恩典。生活服事会遇到挑战，你的持守会遇到挑战，包括可能在家庭，包括可能在工作，包括在侍奉，包括在 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身体的软弱，遇到病痛，遇到方向不清楚，但是就回到神的恩典里面，靠神的恩典。那保罗说神的恩典会刚强带来能力。那最后我还是加了三样，盼望、信心跟爱，应该是也是能带领我们。这里面有提到盼望，荣耀的盼望，然后在里面爱，我们享受到保罗的爱，但是在这里靠神，把那个信心一点一滴的让神来加强我们的信心，然后就能持守到底。思考与行动，我还是希望，因为第一节若这么重要，鼓励大家数算神的恩典，尤其越艰难的环境越数算神的恩典。然后第二，把你用读跟听到的神的话语和别人分享，你读到听到的神的话语勇敢出来分享。那第三，操练，如果是运动员，如果是军人，如果是农夫，你操练一个，你可以持守30年、50年、100年。如果说你们中间20岁了，如果 Angela 可以活到110岁，她还有90年左右，那就是练习这样持守的一个习惯。好，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因为你是我们智慧、能力、爱心的源头，让我们在生命奔跑的过程当中，因着你，我们这个奔跑，我们这个作战，我们这农夫的耕种，可以持续，可以持守下去，而且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操练，一个很喜乐的侍奉。因为神，你要把那最后的荣耀，今生我们就可以享受，但是最后的荣耀，当神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享受那个作王所带出来的那个祝福。愿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听到神你对每一个人说话，不是对别人说话，乃是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持守到底，忍耐到底的，并能享受神你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果实所带出来的祝福。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